各位在座的伯父伯母，主内弟兄姐妹平安。感谢神的恩典，让我们今天早上有一个健康的身体，有一个清楚的头脑，有一个渴慕的心，在神的殿中一起来敬拜我们的神。早上有一位姐妹问我说，今天是不是要继续预知结果如何，请听下回分解。我说今天我先把这个问题放下来，希望明年一月的时候再到大家中间来讨论一下，请听结果如何。我十二月十号将要动身到亚洲去，我会去台湾，会去香港，还会回美，还会回祖国，一连串的布道会，所以希望弟兄姐妹在祷告里面纪念，让我们在基督耶稣里面所结的果子与大家弟兄姐妹我们一起有份。在没有传扬神的话语之前，我想请在座的伯父伯母、主内弟兄姐妹跟我同心做一个祷告。爱我们主，我们的神，我们感谢你，我们感谢你从岁首到年终，你每一天都看顾我们。我们感谢你赐给我们生命气息，我们感谢你赐给我们聪明智慧，我们也感谢你在基督耶稣里面为我们成就了完备的救恩。我们更感谢你给我们这样的一个机会，能够服侍你，能够成为你的仆人。今天早上当我们在这里聚集的时候，求主耶稣基督裂天而降，大步在我们中间行走，对我们每一个人说话，帮助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让我们追求良善，常常喜乐，不住祷告，凡事谢恩。主啊，今天早上求你捆绑撒旦的作为，让我们不见一人，只见基督。我们把以下时间恭敬仰望在主您的手中，求你保守带领，您得到你应得的荣耀。我们这样祷告祈求感谢与交托，是奉我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这个题目我将会在台湾也会在香港用这个题目作为布道会的题目，当然有很多的内容，尤其关于基督徒的部分，我不会在那个地方提。大家读过唐代大诗人杜牧写的一首诗叫《秋夕》：银烛秋光冷画屏，青罗小扇扑流萤，天阶夜色凉如水，卧看牵牛织女星。我们常常讲秋高气爽，这个时候如果说晚上您有空的话，到外面走一走，天色特别的清，特别的清楚，这时候你举目观望天看去，你可以看到神在大自然里面的创造。我不晓得你有没有注意过一颗特别的星星，这颗星星英文里面叫 Mars， 是纪念，不是纪念，是讲到说希腊或罗马神话里面的战神。中国的古词里面讲到说这个是盈盈如火，因为它的位置，它的亮度时常的变动，让人无法捉摸，所以在古汉语里面称之为荧惑。这个是太阳系里面类地行星的四颗中间的一颗，它是离太阳第四近的一颗行星，它的直径大概是跟地球的一半，但是它的自转跟自转轴的角度跟地球一样，不过它的公转是地球的一倍，所以如果说你要在火星上面过年的话，要等700多天。为什么会提这颗星呢？今年的9月28号早上11:30，美国太空航空总署举行了一个记者招待会，他说这个在火星的轨道上面环绕的一个 火星的探测器，发现了直接的证据，说在这个寒冷荒芜的这个行星上面有间接性流动的液态水。人对于火星很感兴趣，在火星的轨道上面现在在环绕的探测器有四个，这除了地球以外环绕在这个星球最多的一个行星。在火星的地面上面有好多的火星车，为什么呢？我们人类很想知道说在那个星球上面有没有生物，有没有生命，一方面想要知道说最近我们最近的这颗行星有没有生物，另外一方面是对于说将来地球上面的人要做太空移民，哎，我们要找一个适当的地方。这个证据告诉我们说在火星上面可能会有生命的现象。到底什么是生命？到底什么是生命？过去科学不是那么发达的时候，对生命的定义很简单，只要会有生命现象的，自己会怎么样呢？维持这样的一个现象的，会吃会喝会跑会反应，又对外界的现象有反应的，这叫生命。科学没有那么发达以前，对生命的这个充分条件很容易的刻画。现在科技很发达，2005年10月美国国防部举行了一个无人驾驶的越野车大赛，是在内华达州的这个沙漠里面举行的。这些越野车都是没有人驾驶的，他们要走过130英里非常崎岖坎坷的这个沙漠的地方。这些车子要自己怎么样呢？辨别方向，这些车子还要知道说什么时候可以超车，这些车子还要知道怎么样避开这个非常崎岖非常难走的路，坏了之后它简单的地方它自己还会修理。哎，最后是 Volkswagen 跟斯坦福大学他们联合制造了一辆车叫 Stanley， 用了不到7个钟头的时间走完了这130英里的路，得到冠军。那个时候 Volkswagen 大概还不太会说谎啊。哎，弟兄姐妹，如果说在那个时候正在举行越野车大赛的时候啊，突然有外星人第一次来到地球，他们在内华达的沙漠上空在观察这个地球的时候，他突然发现下面有很多的东西，怎么样呢？哎，自己跑来跑去，对不对？还会怎么样呢？哎，吸入这个空气，然后排出二氧化碳，哎，坏了之后他自己还会自己修理自己。如果从刚才我们讲的这个生命的定义啊，哎，这些外星人马上回去报告说在内华达州里面有很多的生物。所以科学进步了之后你要讨论什么叫生命啊，很难。但是我刚才跟你讲说我们用古典的方法来讲叫生命现象，就所谓的一个充分条件，你就讲得不清不楚。什么叫充分条件？如果说美国的劳工部明天公布说美国失业人口失业率大幅的上升，我保证告诉你明天道琼斯一定大跌。所以呢这个是一个条件，但是呢道琼斯到大跌股票市场大跌啊，不一定是美国劳工部宣布这个失业率上升，对不对？中国政府只要宣布说我们经济发展放缓脚步，全世界的股票大跌。所以跟美国的这一个失业率不是有直接的影响，这叫充分条件。要讲到必要条件呢更难，也就是说如果是这样的话一定股票上下跌，如果是股票下跌的话一定是这样。如果说人能够找到这样子的条件的话，包你赚大钱。讲得不清不楚， 或者你讲对我这个讲这个充分必要条件你搞得不是很清楚啊，听不懂我讲什么。我们举个例，圣诞节快到了啊，所以很多弟兄姐妹去外面买圣诞树，对不对？哎，你把这棵圣诞树摆回你家，哎，下面还放一盆水，对不对？上面做了各种各样的灯饰，绿油油的，很漂亮啊。哎，弟兄姐妹，我问你，这棵树到底是活的还是死的？哎，它有生命现象哦，你下面那一棵那一盆水啊，很快就没有了，对不对？哎，它还会怎么样呢？哎，维持的绿油油很好看的样子啊。哎，到底是活的还是死的？生死的问题是本质性的，不是活的就是死的。甚至有人说这个人半死不活，其实怎么样呢？他还是个活的，因为是个本质的问题。但是你说这一棵树到底是活的还是死的，你是用什么来观察呢？用这一棵树到底它枯干的程度是什么，对不对？枯干那个就很难决定了，有从一点点枯一直到什么完全枯，对不对？所以这个是一个程度的问题，你用程度来描述一个本质很难的。再举一个例，天到底要有多亮才算是早晨啊？弟兄姐妹，你们想过这个问题啊？是不是早晨是一个本质的问题啊？但天到底有多亮是个程度的问题，对不对？如果说你想要用程度的问题来描述本质，不是很聪明的一个事情。所以人干脆说，从早上五点一直到十二点，通通叫早晨，最简单了。所以现在我们在讨论说，到底是什么是生命？这其实是很难的一个问题。但是我们回头刚才我讲的这个例子，你家的那一棵圣诞树，你买回家的那棵圣诞树，为什么我会问你说这棵树到底是活的还是死的呢？如果说这一棵树没有被砍下来，它仍然是跟这个根在一起的话，怎么样？没有问题，人不会问这个问题，对不对？但是如果说它跟根离开了之后，哎，被移出来了，人就会问到底它活的还是死的。所以弟兄姐妹，如果说你想要用一个程度的问题来回答这个本质的问题，这不是很聪明的。要回答这个本质的问题，应该用什么来讲呢？用关系来讲。如果说这棵树跟根在一起的话，我们算它是活的；如果说这一棵树跟根分开的话，那么它是死的。所以生命的问题不在乎这个现象，而在乎关系。我刚才跟你讲说这个 Stanley 啊，以后这种东西会越来越多啊。哎，你信不信啊？很多东西自己会跑来跑去的。哎， Google 就做出这样的汽车，他们在内华达州已经怎么样呢？试跑了48万公里。2012年5月8号，内华达州的政府正式给这辆车子一个 driver license， 据说他自己可以跑啊，在内华达州他可以来走来走去的。哎，还有呢， Google 马上推出什么 iCar， 对不对？哎，这个 Titans 泰坦啊，2020年怎么样？说他们说要正式上市。所以弟兄姐妹，哎，你以后不单有 iPhone、iPad、iPod， 还有 iCar， 哎，你说这种东西到底是活的还是死的？对吧？你说这种东西到底是活，它自己跑来跑去了，对不对？哎，有所有的这个我们刚才所讲的古典的这个生命的现象。所以如果说是你用这一些古典的定义的，是讲不清楚的。用什么来定义呢？关系。也就是说，什么是活的？当它跟生命的源头在一起的时候，它是活的；当它跟生命的源头分开的时候，它是死的。 如果说用这样子来解释，用这样子来做定义的话，是不是讲得比较清楚，也比较容易？所以人到底什么时候是活的，什么时候是死的，这就要用这一个跟生命源头之间的关系来做一个定义。所有的生物最简单的一个细胞，远远比所有人工所造出来的东西要复杂得多。记不记得我上次跟你讲一样东西啊？ DNA 对不对？一个细胞里面的 DNA 全部连在一起的话，有2公尺那么长。整个生命的定规，整个生命的 information 通通在这些 DNA 里面已经定规好了。你的眼睛有多大？你的头发有多少根？你是会活几岁？你的鼻子高还是不高？通通在这个生命的信息里面，在 DNA 里面全部的定规。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生命不是一个 random walk， 不是一个随机过程啊啊，摇一摇就出来的，不是。生命是刻意的创造，所以如果说我们承认生命是一个刻意的创造的话，那么我们讲到说这个人到底是活的还是死的，那么就要用到说这个人跟生命的源头，就是创造生命的主有没有在一起作为定义。如果说这个生命跟创造生命的主在一起的话，这是一个活的。如果说这个生命没有跟创造天地万物的创造生命的主在一起的话，我们说它是死的。人的堕落我们今天不必详谈，但是人在自由与尊贵里面，上帝给人一个自由的选择。他说园中各样树上的果子你都可以随便吃，只是分别善恶树的果子你不可吃，吃的日子怎么样？必定死。如果说你仔细看一下创世纪啊，亚当吃了生命树的果子之后有没有死啊？有没有活了多久你知道吗？930岁。你说没死啊，活了930岁。但是我想请问弟兄姐妹，各位伯父伯母，亚当没有吃生命树的果子以前，亚当活了多久啊？亚当没有吃生命树的果子以前，亚当活了多久？根本不知道。因为人没有堕落以前，时间是没有什么重要性的。人之所以会过生日，人之所以会说哎，你几岁，因为你知道虽然亚当活着，看起来活着，就像你家客厅里面那棵圣诞树一样，还是绿油油的啊。可是怎么样，死的权势已经在他身上发动。所以在这个时候，算算这个人，数算自己的日子，才是有意义的。时间在这个时候才是有意义的。亚当在吃分别善恶树的果子那一刹那，他的生命一步一步的怎么样往死亡走过去，死的权势在他身上发动。所以不是说哎呀对不对，上帝说你吃的日子必定死，肉体上面看起来好像暂时绿油油的，可是怎么样，死的权势已经在他身上发动。人在自由与尊贵里面，我们做了一个选择，我们说我们不要生，所以大地受到咒诅，罪恶进到世界，所有的人都在罪的权势之下。所以耶稣说，我实实在在告诉你，所有犯罪的都是罪的奴仆。我们已经把我们的权利，把上帝 按照他的形象所造的人那种自由与尊贵，我们双手的放弃，把这个权柄归给了这个魔鬼，归给了罪，罪掌握了这个世界。所以人从出生的那一刹那开始，你就一步一步一步一步的往那个完全枯竭的那个境界那个程度走去。但神爱世人呢，神爱世人，你知不知道一个死刑犯从这个他住的那个牢房要到这个刑场中间有要走一条路，你知道吧？他要走到那个刑场去，在那条路上面叫死亡之路，这个人是没有希望的。但是呢，这个人有一个可能不死，什么时候突然州长的命令来了，说这个人怎么样呢，暂时不死，对不对？得到什么特赦，突然他等于好像说从那条死亡之路怎么样被提起来，可以暂时不死。同样的，人从出生的那一刹那一步一步一步的往那个完全枯竭的状态走去。神爱世人，所以他让基督耶稣来到这个世界，让人借着耶稣基督可以怎么样，把从这条死亡之路被提起来。所以基督耶稣来到这个世界，他做了一件事情，他说我们做仇敌的时候，就跟神做仇敌的时候，我们不要神的时候，我们拒绝神的时候，跟神隔绝的时候，基督耶稣来到这个世界上做了一件事情，让人怎么样能够与神和好。基督耶稣来到这个世界上，因为他是人，所以他可以代替人死，因为他是神，所以他可以代替任何的人死，因为他是神，所以他所做的事情只要做一次永远有效。所以人借着基督耶稣能够与神和好，既已和好，更因他的生得救。人在基督耶稣里面与基督耶稣的生联合，也与基督耶稣的复活联合，所以让人能够怎么样呢，与基督同活。圣经里面说，这在基督耶稣里面的人是怎么样，新造的，新造的。这个新造的人在圣经里面说，这个人是一天新事一天。所以基督耶稣来到这个世上做一件事情，代替人死，让人能够在他的死里面与他联合，也让人在他的复活里面与他联合。所以在圣经里面讲到说，一个人如果说能够接受基督耶稣的话，那么他是有生命的。所以从这个整个逻辑来看，一个人什么时候是活的，跟生命的源头在一起，这个人我们叫是活的。那么人在自由与尊贵里面，我们做了一个选择，我们说我们不要神，所以人死了。人死了之后怎么办？在灵里面死了，借着基督耶稣里面，在基督耶稣里面，我们可以跟神重新联合，跟神重新和好。所以基督耶稣来到这个世界上，给人一个生命。在这边讲到说，万物是借着他所造的，凡被造的没有一样不是借着他所造的。生命在他的里头，这生命就是人的光。所以当人接受基督耶稣的时候，基督耶稣的生命进到他的里头，所以人就能够有基督耶稣的生命。有基督耶稣的生命，就能够重新的跟生命的源头连结在一起。所以我们用这样子来看这个生命的意义，看生命的定义，是不是更简单？跟神联合，也就是说跟神的儿子联合，这种人是有生命的。不但是有一个生命，而且这种人是怎么样呢？有一个丰盛的生命。所以从这里看到，一个人跟基督耶稣联合，不仅仅是有生命，而且是有丰盛的生命。 它不仅仅是存在而已，这个桌子也存在，对不对？这个桌子也存在，但是神所给人的生命不仅仅是存在而已，是有丰盛的生命。所以在这边让我们看到基督耶稣为什么要来到这个世界，因为他说我来是给你得生命，而且得什么更丰盛的生命。一个人如果说有神的儿子就有生命，没有神的儿子就没有生命，很简单，这就是生命的定义，这也就是生命的充分必要条件。耶稣自己也说，我是葡萄树，你们是什么枝子，藏在我里面的我也藏在他里面，这个人就怎么样，这个人会怎么样，多结果子，对不对？一个人如果说连在基督耶稣的身上，那么这个人是活的，因为他跟生命的源头在一起，这一个活的生命就能够多结果子，这是一个生命的现象，果子代表生命。所以一个人这个枝子若连在这个生命的源头的话，他是活的。但如果说这个人不在基督耶稣的身上，这个人不连于这个葡萄树的话，这个人怎么样，像枝子丢在外面枯干，对不对？人就死起来，扔在火里烧了。所以你在这边可以看到，一个人如果说能够连在基督耶稣的身上，跟基督耶稣连结在一起的话，这个人是活的，不但是活的，而且怎么样呢，可以多结果子。如果说一个人离开了这棵葡萄树，一个人的生命跟基督耶稣分开的时候，那么这个人是死的，他的死的结果是怎么样呢？哎，要被丢在火里面，丢在火里面烧掉，枯干的，没有价值的。所以弟兄姐妹，你现在知道说生命的意义，对不对？生命的定理，什么叫生命，什么人叫活的，跟神在一起。但人在自由与尊贵里面，我们说我们不要神，所以人堕落，人跟神隔绝。那么神说我爱你，所以怎么样呢，哎，他让他的儿子来到这个世界上，为我们在十字架上面成就了这个救恩。所以一个人什么时候是活的，跟基督耶稣的生命在一起，这个人是活的。那么什么意思，什么意思说跟基督耶稣的生命在一起，一个人什么样子的样，有什么证据或者有什么表现让你可以看到说这个人是跟基督耶稣在一起的，这个人是有生命现象的，对吧？我们说我们跟基督耶稣的生命在一起，那么有什么证据，你怎么用什么来作为一个决定说这个人是跟基督耶稣在一起的？约翰一书里面讲得很清楚，神就是爱，住在爱里面的就是住在神里面，神也住在他里面。所以你看神，神的儿子最后回到哪里呢？爱。你的心里面有没有爱，哎，就看你心里面有没有神。如果说你心里有神，那么你就会有爱，如果说你没有爱，那你的心里面就没有神。什么叫爱，什么叫爱，爱是什么？爱很重要，是我们所羡慕的，是我们所盼望的。有一个非常出名的作家叫 Lewis Carroll， 他写过一本书，我想大家都看过，很多人看过，我不能讲大家都看过，很多人看，叫什么《爱丽丝梦游仙境》。爱丽丝梦游仙境，他在这本书里面就讲过，一个没有爱的生命只不过是一个存在而已，一个没有爱的生命是枯干的，一个没有爱的生命是没有动力的。所以最近公布了爱因斯坦的1000多封的遗书啊，写给他女儿的，里面就讲到说，爱因斯坦讲的，他说我们整天在研究这个世界上的能量，他说有一个最重要的能量我们常常忽略，他说这个能量比地心引力还要要紧，这个能量比怎么样核子的能量还要要紧。爱因斯坦说这就是爱，爱让人活，爱也让人死。而且爱因斯坦最后还讲到说，神就是爱，爱就是神，这奇怪了，他居然讲这个话，人需要爱， 一个没有爱的生命是枯干的。人在时间中间存留，但我们却在爱里面活，是不是？人在年轻的时候，在我们年轻的时候，我们需要父母的爱，我们需要弟兄姐妹之间的爱，对不对？手足的爱。稍微长大了一点之后，我们需要朋友的爱，需要配偶的爱。再长大了一点，再老一点的话，我们需要儿女的爱，甚至孙儿女的爱。在座有很多伯父伯母，你是不是每一天拿出来看的都是你孙子孙女的这个照片呢、啊？给人家看的说，哎，你看我的孙子。我最近好多同学啊，见到他们说他都给我看他的孙子，看他的孙女。人需要爱，所以如果说没有爱的话，这个世界是没有动力的，没有希望的，没有盼望的。所以西洋人才会说，爱使这个世界怎么样转动。 It's love that makes the world go around， 爱使这个世界转动。但到底什么是爱呢？到底什么是爱呢？常常听到人家讲这个名词，对不对？常常听到人对于爱的现象有一点点的描述，尤其在美国，有没有听过人家说 I love New York， 我爱纽约，我爱巧克力，我爱冰激凌，对不对？在美国常常听到人家讲，他们对于爱的现象有一点点的描述，但对于什么是爱却讲得不清不楚。通常人对于爱有两种，第一种是什么呢？如果这是人世间最常见到的爱，有很多人可能一辈子就只碰到这样的爱。什么叫如果？如果你为我做这件事情的话，我就爱你。有没有这样的事情啊？哎，如果说你对我好的话，我就爱你。这样的爱层次最低，但是却最常见。所以你的老板没有来上班以前，你就已经到了办公室了；你的老板没有下班，你也不离开办公室，因为你让你的老板看到你这是好的职员。如果在座的爸爸妈妈，你儿女们快要大考了啊，你会不会跟你的儿女说，如果你这学期全部都考 A 的话，我就买一个 iPhone 6S Plus 给你。父母亲的爱算是比较单纯的，层次很高的，对不对？我们仍然在讲如果。所以很多人结婚都是讲如果，对不对？如果你对我好，如果你每一个月都赚$10,000的话，我就爱你。这层次最低的。还有一种爱叫什么呢？因为的爱啊，比如果的爱稍微好一点。为什么因为呢？哎，因为这个人怎么样，比较有气质，对不对？哎，因为这个人呢比较有学问，对不对？因为这个人呢，哎，还比较有好的条件。很难讲的，像我们做教授的，你一班里面20-30个学生呢，你就特别的对那一两个，哎，感觉不一样，看起来就让你比较舒服一点。因为，对不对啊？是不是有这样的事情呢？有。因为的爱没有像如果的爱那么辛苦，看起来啊，因为怎么样，是我的条件，对不对？因为我好，所以怎么样，你爱我，对不对？可是有姐妹，因为的爱最后怎么样呢？也是很辛苦的。为什么？因为你想保持这个特别的气质，你想表现这个保持这个特别的条件，所以你很辛苦。所以为什么家里面的老大对于老二要来的时候怎么样呢？心里很不舒服的。一个新转来的转学生，对于现在在学校里面最聪明、最出名的、最出色的这个学生造成一个威胁。所以人怎么样呢？希望能够保持这种因为。所以你为了保持这个因为，你怎么样？很辛苦的。 而且人在改变，对不对？你也知道说你现在的那种气质，哎呀，你现在那么美妙，那么美貌，会改变的。哎，有一个学生啊，有个台大毕业的学生，到美国留学了，然后几年之后他回到台湾去，他就回台大。他记得当年他毕业的时候，在台大对面有一个照相馆，照了一张非常漂亮的照片，而且台那个照相馆还把他那个照片怎么样摆在橱窗里面作为这个广告，所以他回去就回到那个照相馆去照相，照来照去就跟当年的不一样，这奇怪了。他就跟那个老板说：“哎，老板呢、啊？”几年前我在你这边照的这个照片照得这么漂亮，怎么现在看起来就不太一样？这个老板说：“你是什么时候照的？”他说：“5年前照的。”哎呦，他说：“女人呐、啊，不要说5年喽，对不对？5个月就不一样了。”所以弟兄姐妹，看起来好像是因为的爱比如果的爱高明一点点，可是怎么样？因为的爱很辛苦的。因为的爱怎么样？令你没有安全感。因为的爱让你怎么样？受到威胁。但是圣经里面讲什么呢？爱是没有什么惧怕，对不对？圣经里面是不是讲这句话？弟兄姐妹，我们多读一点圣经吧。对，爱里面没有惧怕，对不对？但是这一种爱让你惧怕，第一种爱让你辛苦，第二种爱让你惧怕，让你没有安全感，所以这不是神而来的爱。那么人世间除了这两种爱之外，还有没有别的爱？C.S. Lewis 写过一本书哦，希望大家有机会的时候读一下，叫《四种爱》。这本书非常的出名，不长，薄薄的一本，但非常非常的畅销。为什么会提这本书呢？希腊文算是在文字中间非常准确的一个文字。他说人世间有四种爱，哪四种呢？希腊文里面有四个字，第一个叫 Eros， 是讲什么呢？肉体的爱，情欲的爱啊，现在很多这样的爱，肉体的爱，情欲的爱，这个字在圣经里面不用的。第二个呢，亲子之间的爱，父母跟儿女之间的爱，亲人之间的爱，第二种字不一样。第三种呢，是出现在两个有共同理想、有共同目标的人中间，弟兄姐妹，教会里面弟兄姐妹之间的爱，共同为了神的国度一起奋斗的这种爱。所以我们有没有听过Philadelphia， 菲拉铁菲，对不对？费城啊，这就是讲到这种爱，弟兄姐妹之间那种纯真，那种共同为理想而奋斗的这种爱，这在人世间算是怎么样？层次比较高的。但希腊文里面还有一个字，叫做 agape， 叫 agape。这个字啊，按照说圣经学者的解释，他说这个字在希腊文里面不常用，意思不是很清楚，而且在古希腊文里面呢，根本不是拿来直接讲爱的，有一点点讲说是尊重，有一点点想说这个字是什么尊重 ，respect， honor， 这个字用来做动词更少。但是啊，在写新约圣经的时候啊，这些新约圣经的作者啊，他们发现有一种爱，这种爱不是人世之间的，这种爱是从天上而来的，这种爱是全然新鲜的，这种爱在人世间找不到的。所以他为了避免说用以前的字，重复的用以前的字，所以新约圣经的作者特别的拿这个字出来描述这一种在人世之间没有完全新鲜、全然不一样的爱。这种爱是用在那一些不可爱的人身上，你仍然会去爱他的。 这一种爱是用在那些不值得我们去爱的人，你会爱他的那种爱，是人世之间所没有的。新约作者特别把这个字拿出来，给他一个新的定义 ，agape， 中文翻得好，你知道中文翻成什么这个字？爱加倍，爱还怎么样呢？加倍，加倍，知道吗？爱加倍，中文翻得好。所以保罗才会在哥林多前书第十三章里面长篇大论的给这个字一个新的定义。如果说你看一下哥林多前书十三章第一节到第八节的上半，很多人都说这是整个新约圣经里面最美的一段经文，写成诗篇一样。这一段经文跟诗篇二十三篇同样的，在很多很多不信神或者不接受基督耶稣的人身上，他们仍然的喜欢这段经文。这是最受欢迎的两段经文，一个就是诗篇二十三篇，另外一个就是哥林多前书第十三章的第四节到第八节。保罗在这边长篇大论的讲到 agape love 是什么样子，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对不对？不嫉妒，不自夸，不张狂，等等等的，一直到什么？爱是永不止息，非常美的一段经文。这一段经文是保罗在西元五十五年的时候，在以弗所写给哥林多教会的。哥林多教会是保罗跟希拉在第二次布道旅行的时候，听见马其顿的呼声，所以他们从亚洲进入欧洲大陆，进入希腊半岛。保罗跟希拉先从腓立比、帖撒罗尼迦一直往南走，进入雅典，然后离开雅典之后到了哥林多。在哥林多这个地方，保罗一共住了一年六个月。弟兄姐妹，保罗在一个地方住一年六个月的地方不是很多，所以保罗在那个地方住了一年六个月，然后成立了什么？哥林多教会。哥林多这个地方在保罗时代可以说是欧洲跟亚洲最大的三个城市之一。这个地方是一个港口，这个地方是文化军事的中心。这个地方有一个特点，在哥林多最高的山上面有一个神庙，这个神庙是祭拜希腊人的女神爱神啊，阿芙如代替的。重要的是说，这个神庙里面有两千个神迹妙迹。那什么叫妙迹，对不对？所以这是给哥林多这个地方色情文化的一个基础。所以那个时候的人如果说被称为哥林多人，其实不是一个很好的称呼啊，不是尊称。那个时候被称为哥林多人是代表一种淫乱，代表一种放荡，哎，就好像今天称为华盛顿人一样。保罗在这样子的城市，在这样子的文化背景里面成立了哥林多教会。但保罗一开始的时候讲到哥林多教会是什么样的一个教会呢？弟兄姐妹，哥林多前书一开始保罗就提到说，这一群弟兄姐妹，这一群怎么样呢？哎，他所建造起来，所建立起来的这个教会的里面的人是什么样子呢？他说，我常为你们感谢耶稣，感谢我们的神的，因为怎么样呢？神在他的里面让你们怎么样，凡事富足，口才知识都全备，以致你们在恩赐上没有一样不及别人的。所以保罗为了哥林多教会感谢神，因为哥林多教会怎么样呢？很像我们今天北美华人教会，很像哥伦比亚华人浸信会哦，也很像马里兰中华圣经教会哦。凡事富足，口才知识全备，在恩赐上没有一样不如别人的。弟兄姐妹，所以哥林多教会问题多不多啊？这个教会怎么样？烂不烂呢？有没有乱用恩赐？有没有乱拨饼？有没有结党？有没有纷争？有没有淫乱？这么烂的一个教会， 但保罗在这边长篇大论的跟他们讲，在恩赐上面最重要的一样事情。保罗在这边劝勉这些人，希望说他们能够在恩赐上面注重一个更高的，所以他还会在哥林多前书十三章里面长篇大论的讲到恩赐。哥林多前书第十二章是讲恩赐的种类，哥林多前书第十四章是讲恩赐的运用，但是在哥林多前书的第十二章跟第十四章中间放了一个哥林多前书第十三章讲爱，哥林多前书第十二章的最后一节他说什么，他说哥林多人呢，你们希望追求的是恩赐，但是我在这边要告诉你们，你们要切切求那个更大的恩赐。哥林多人讲究讲方言，讲究各种各样的这个恩赐，但他是不是在这边告诉哥林多人说，他说你们要求那个更大的恩赐，现在我把最妙的道指示给你们，然后接下来就是爱是很久的忍耐，对不对？可是接下来就讲这一段。弟兄姐妹，这边保罗说，我现今把最妙的道指示给你们，这个道不是道理的道，这个道是道路的道。弟兄姐妹，爱字怎么写？想想爱字怎么写，想爱从什么部你知道吗？心部。心部。很可惜啊，现在有很多人把爱这个心给丢掉了，爱没有心，爱从心部。你回去查一下康熙字典第395页，讲得非常的清楚，爱者惠也，惠恩惠的惠，心部从心里面发出来的。但爱的下面那个字，心的下面是什么字你知道吗？是一个走字，那个字有特别的意思，不是又，是走字，而且是慢慢的走，慢慢的走，懂吗？爱是一个道理，爱是一条道路，要你怎么样做出来的。弟兄姐妹，爱是要你做出来的。所以耶稣基督在这边才会讲到，也是我们今天早上的启示经文里面有读过这段经文，对不对？他说我赐给你们一条什么新的命令，对不对？这条新命的命令叫我们怎么样彼此相爱。弟兄姐妹，彼此相爱旧约里面有没有？旧约里面有没有提到彼此相爱？有没有？旧约当然有，当爱你的邻舍，对不对？当然有，当然要你相爱啊，对不对？当爱你的邻舍，恨你的仇敌，对不对？那但是耶稣这边说什么？我给你一条新的命令，心在哪里？心在哪里？如果旧约就已经讲过，生命记你回去看看，对不对？你看回去看，心在哪里？心在后面。我怎样爱你们，你们也要怎样相爱。基督耶稣怎样爱我们？为我们舍命。基督耶稣为教会舍命，这是新的。旧约里面没提，旧约里面只有讲说当爱你的邻舍，恨你的仇敌。耶稣在新约里面却告诉我们，当爱你的仇敌，为那逼迫你的人祷告，这是新的，对不对？耶稣就自己就已经做了，所以这是上帝的一个命令，彼此相爱是上帝的命令。命令我用红字打出来，而且怎么样呢？你们若有彼此相爱的心，众人就因此怎么样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所以这是一个基督徒的记号，不是说我们在教会门口摆个牌子，对不对？对不对？好大，哥伦比亚华人基金会，我也跟大家讲过，我们乐道堂现在正在扩建。你知道要造一个牌子在外面，他们说我们花了几百万不盖个牌子怎么行啊？ 所以现在在讨论，长老会在讨论说怎么样盖什么样子的牌子。你知道的 ，contractor 要我们多少钱呢？26000块钱做一个牌子，26000块钱，很贵啊，对。但是他们说，哎呀，几百万都花了，在乎这26000块。哎，基督徒不在乎说这你外面摆一个牌子啊。基督的教会不是说我们外面是一个牌子，上面说这里是基督教会就是基督教会，那我很多外面挂的牌子里面根本不是基督教会，对不对？也不在乎你身上穿个 T 恤说 I'm a Christian， 对不对？然后拿个杯子上面说什么我爱耶稣，不在乎这个。人家怎么看得出来我们是基督徒？一看就看得出来，这群人不一样，彼此相爱。而且这种彼此相爱是什么？是基督耶稣新的命令，我怎样爱你们，你们也要怎么样彼此相爱。基督耶稣怎样爱我们，基督耶稣为我们舍命，所以他为我们怎么样，我为我们舍命，为教会舍命。所以弟兄姐妹，我们也要能够容忍、包容、宽恕、忍耐、恩慈、温柔，对教会里面其他弟兄姐妹，而不是怎么样呢？你不属于我们这个小组的，就是我们在一起的，好美啊，好温馨啊，你不属灵。教会里面是不是常有这样的事啊？这不是人，这不是门徒，这不是一个基督徒的记号。这个不但是讲到说记号，其实对我们的生命有好处。这是一个生命的品质，是 quality。 弟兄姐妹，我们今天在这边所讲的不是一个生活的条件，我高兴爱就爱，不高兴爱就不爱。这是一个生命的品质，一个基督徒应该要有的品质。你们，我们若有彼此相爱，神就住在我们里面，他爱他的心在我们里面得以完全。这是一个品质。如果说我们能够相爱的话，我们就可以知道，确实的知道说什么，神住在我们里面，我们住在神的里面，确实的知道。有很多时候你真的你会知道说，这个不可爱的人你居然能够去爱他，因为基督的爱激励我们，因为基督的爱激励我们。在人来看是做不到的，但是在神做得到，在基督耶稣里面是做得到。所以一个人如果说能够彼此相爱，能够爱你的弟兄的话，这个人是怎么样，出死入生了，这重要吧？就一步一步的离开什么呢？这个死亡，一步一步的进入新的境界。这个生命是一天新似一天。所以如果说我们爱弟兄，我们就晓得已经是出死入生了。这个字在圣经里面只用过两次，一次就在这边，另外一次是用在约翰福音。如果说一个人能够认识神的儿子，接待神的儿子，这个人怎么样，已经是出死入生。同样讲到生死的问题了，所以这边让我们看到，一个爱神的人是对我们生命有关系的。神为什么爱我们？神为什么要给我们各种各样的恩赐？神为什么要给我们机会？不是仅仅在做工而已，不是说我们今天传福音有多少人信主，或者我们教会有多少人，不是。重要的是对我们的生命有好处，对我们的生命的成长不一样。这在那边让我们看到，弟兄姐妹，希望我们很慎重的看这样的一个事情。那么这么重要的一件事情，到底你怎么样能够得到这样的爱？第一个，我们心里面要羡慕这种爱，对不对？要羡慕这种爱，要切慕这种爱，羡慕他。常常我们觉得不需要神的爱，一个人能够跟神的恩典分开，最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因为我们觉得不需要。我觉得我什么都好，我什么都有，所以我不需要。 第二个，一个人怎么样的情况之下能够接受这样的爱？第一个，我们要经历神赦免的爱。记不记得有一次耶稣在一个法利赛人西门家里坐席的，也有一个人怎么样呢？也有一个女人把这个玉瓶的香膏打破，对不对？然后怎么样呢？让这个香膏留下来，这个女的然后用她的头发来擦耶稣的脚，对不对？一直在掉眼泪。哦，那个法利赛人说，哎呦，如果说耶稣你知道这个是个罪人的话，你肯定怎么样，让这样赶出去，对不对？你不要碰我。耶稣怎么说？一个人经历的赦免有多大，他的爱就有多大。所以我们首先要经历赦免的爱。像我们这样子的人，上帝能够赦免我们，基督耶稣为我们而死，这是一种赦免的爱。如果说我们经历了赦免的爱，我们就比较能够容易得到这样的爱。还有呢，生命中间越经历苦难，你越有这种爱。罗马书里面怎么说？因为知道患难生忍耐，忍耐生老练，老练生盼望，盼望不至于羞耻。因为神所赐给我们的圣灵将怎么样，神的爱浇灌在我们的心里面。一个人如果说经历苦难的话，在苦难里面你比较能够接受上帝的爱。弟兄姐妹，这个礼拜我相信大家都吃到火鸡啊，美国是何等丰裕的一个国家，对不对？我刚才听潘弟兄跟我讲说，今天中午他说菜不错，哎，他说因为啊，感恩节的晚餐还留下太多的食品了。5月27号，联合国的世界粮食与农业组织公布了一个统计。今天晚上在这个地球上有7亿9500万的人是空着肚子上床的，比几年前好一点。几年前是8亿3000万，现在怎么样？稍微进步了一点点，但仍然有7亿9500万。也就是说，今天在这个地球上面有7亿9500万的人，他们是生活在半饥饿的状态。我们在美国想不到吧？我想在上海、在香港、在北京，你都很难想象，我们距离这种苦太远了。你知道今天在这个地球上面，每一天有多少人死掉？你知道吗？饿死哦，24000人。在24000人里面，你知道有多少个孩子？16000个孩子。联合国的统计，每5秒钟就有一个孩子因为饿死离开这个世界。你想不到吧？我真的没有想到，我真的不知道说世界上有这样子的事情。你看到这样的孩子，你会哭泣吗？你会哭泣吗？中国人说同理心呢、啊，所以在经历苦难里面，让我们知道说上帝的恩典在我们身上是何等的丰裕，但也让我们知道说这些人是何等的可怜。看到弟兄有需要却没有怜悯的心，今天我们早上所读的这段什么，这段经文这么提到，看到有需要的弟兄你却一点怜悯的心都没有的话，我们不配得这种爱。一个人在经历苦的里面，你能有这样的同理心。时代杂志做过一个统计，加尔各答有500万的人无家可归。今天的加尔各答，不是说19世纪的加尔各，今天的加尔各答有500万人无家可归。今天的加尔各答里面有100万的人一辈子从来没有住过有屋檐的房子。泰瑞莎修女就是在这样的人中间来服侍这样的人，在这样困难的环境里面她服侍这样的人。你看这种爱是何等的尊贵，这种的爱也是何等的令我们学习。 弟兄姐妹，你想要经历神的爱吗？神透过我们的眼睛看到这个苦难的世界，神透过我们的脚踏入这个苦难的世界，神也借着我们的手去安慰这个苦难的世界。在这样子的过程里面，圣灵将上帝的爱浇灌在我们的心里面。你想要得到这样的爱吗？你要羡慕，要学习，要追求。彼得在彼得后书里面有一段经文，他讲到整个属灵的进阶啊，整个属灵的这个层次。他说一个人有了信心之后，加上德行，要有好的行为，有了德行要加上知识，因为有很多的知识跟社会的知识不一样的，有了知识要加上节制，什么该做什么不该做，还要加上忍耐，对不对？忍耐，你看这段经文里面跟很多刚才我们所提到的哥林多前书十三章有很多类似的，很多重叠的部分。爱从忍耐开始，从忍耐结束，对不对？从忍耐开始，从忍耐结束。所以你知道说哥林多前书所讲到的这个爱，爱加倍的这种爱，不是存在你的感觉当中的，是存在你的理智里面的。中国人说得好，忍字怎么样，心头一把刀，是你不想要的，是你不想要的。但是怎么样呢？他讲的爱加倍的爱，从忍耐开始。如果说你读希腊文的话，就知道第一个忍耐是对人的忍耐，从忍耐结束是对环境的忍耐，是你不想要的，还要加上前进，加上前进之后要加上爱弟兄的心。爱弟兄的心，这个爱是philia，爱弟兄的心。但是他说爱弟兄的心不够，你要加上什么呀？爱众人的心。这个爱众人的心，这个爱是agape，看到没有？这里马上就看到这个层次，爱弟兄是philia，爱众人是agape。那些不可能爱的人你会爱他，所以马上你就看到说这两个字的层次在什么地方。弟兄姐妹，爱弟兄容易，爱众人难啊，对不对？爱弟兄容易，爱众人难啊。我们的神很幽默的，他说啊，你整天到外面去跟人家讲说爱加倍，我看看你有多少爱加倍。我儿子跟我女儿明年都要结婚，明年都要结婚。从小我就为他们祷告，我希望说他们将来结婚的对象有三个 C， 三个 C， 第一个是 Christian， 基督徒；第二个呢 Chinese， 对不对？第三个呢 Cook， 哎呀会煮饭，哎。像我女儿比较不会那么辛苦，我儿子也不会那么辛苦的。所以我从小上神啊，你呀、啊，让他们将来找到的对象满足这三个 C。第一个是 Christian， 第二个是 Chinese， 第三个怎么样呢？是 Cook。你看我这么 Chinese 的一个人，我很希望说将来我的女婿啊或者媳妇可以跟我谈谈唐诗啊，或讲讲史记，对不对？哼，上帝说你整天讲爱加倍啊，哎。明年我们家的两个小孩结婚之后，我们家变成联合国。后面两个 C 啊，提都甭提了。第一个 C 是我 insist， 坚持的。后面两个门人都没有。以后，明年以后我们家变联合国。神说你爱他们呢、啊？哎，你看你爱他们，很难爱啊。对，中国人的概念，除了中国人以外，其他通通不是人，对不对？不是蛮啊夷啊翻的鬼啊，对不对？除了我们是人，其他通通不是人，很难爱。所以我告诉你啊，爱弟兄容易，爱众人难。所以这不是你的，知道吗？弟兄姐妹，所以今天下午我再给你这个功课，我已经跟你讲过好几次了，可能你回家根本就没有做这个功课。 接下来我回去把哥林多前书什么第十三章的第四节一直到第八节上半读一遍，会吧？哥林多前书十三章的第四节到第八节的上半读一遍，好，读一遍，这容易对不对？第二遍把哥林多前书第四章到第八章的上半所有的爱字通通改成耶稣啊，耶稣是恒久忍耐，耶稣是又有恩慈，耶稣是不自夸，耶稣是不张狂，对不对？一直到耶稣是什么？永不止息，会不会啊？哎，今天下午回去啊，这哎 ，please， 我下次要考试啊。第一次是照着圣经读一遍，第二次是把所有的爱字通通换成耶稣，第三次把所有的爱字换成你自己。开始读一遍，你看你读不读得下去？对我来说，第一个字就读不下去了。张德健怎么可能恒久忍耐？我太太慢一点出来，这个做礼拜慢一点，这上车我就已经忍耐不住要按喇叭了，对不对？怎么可能恒久忍耐？所以啊，不是你的，爱加倍不是你的，是谁的？耶稣的。所以你会为什么第二次读得到那么通顺？是耶稣的，不是你的，是吧？那你不是没有希望了吗？对，反正不是我的，又不是你的，又不是我的，对不对？那是耶稣的，那我们通通没希望了，对不对？但一个人接受耶稣基督之后，怎么样？圣灵宝位是马上内住在他的心里面。圣灵马上内住在他的心里面，成为得救的凭据，得救的确据，对不对？圣灵宝位是内住在我们心里面之后，马上你结出圣灵的果子，看到吗？果子连在葡萄树上面的话，我们结出果子，这什么样的果子？第一个就是仁爱。很多的解经家说圣灵的果子其实是一个果子，我跟你提过了啊，九种味道，对不对？其实整个果子是描述一个果子，仁爱，其他通通是怎么样？这个仁爱所带出来的，通通是由这个仁爱果子带出来的，对吧？所以弟兄姐妹，让我们羡慕这种爱。弟兄姐妹，这是跟我们的生命有关系的，懂吧？从我们出生的那一刹那开始，我们一步一步的往这个全然枯干的这条路上走去，对不对？但是如果说一个人接受耶稣之后，这个人会怎么样？成为新造的人，对不对？耶稣对尼哥底母说，这个人是怎么样？重生，对不对？重生，懂吗？所以我告诉你，如果你生两次的话，你只要死一次；如果你只生一次的话，你要死两次。不但肉体的死，将来在硫磺火湖里面，我们在灵里面永远的死。但愿我们在走这条路上的时候，突然接受耶稣的恩典，我们再活一次，重新再活一次。弟兄姐妹，我再讲一次，如果你生两次的话，你只要死一次；如果说你只生一次的话，你会死两次。但愿神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得到这样的生命。在这边先敬祝各位弟兄姐妹伯父伯母 Happy New Year Merry Christmas 圣诞快乐，圣诞恭喜，这是我们基督徒应该要彼此道贺的，对不对？因为我们怎么样？生两次，所以我们不怕。愿神赐福大家，谢谢。